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提振奋进状态，积极投身强军实践，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贡献力量。
新闻聚焦：清明时节，各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追思中继承先辈遗志，在缅怀中凝聚奋进力量。
重点关注：中国柬埔寨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正式挂牌运行。
环球军情：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发动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一个侵犯国家主权、杀害更多平民的新阶段。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赵宏志扎根深山16年，投身偏远乡村教育公益事业的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官兵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提振奋进状态，积极投身强军实践，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特约记者万仞、白鸽、肖倩采制的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要深入推进练兵备战。
阳春四月，生机盎然，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学习室内，一场别开生面的授课辅导正在进行。为帮助官兵深刻理解两会精神内涵要义，医院特意邀请了驻地党校的专家教授前来授课。专家们对两会精神高屋建瓴的剖析，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了官兵们阵阵掌声。在现场互动环节，某科室主任陈露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赶上了百年攻坚的重要历史关口，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必须拿出苦干加实干、拼命加革命的精神状态，勇担使命，加大科研技术创新力度，为官兵和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为强国强军贡献力量。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机关唐庆芬向记者表示，为推动学习贯彻两会精神和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他们精心谋划，不仅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规划和工作提示，中心机关还选派精干力量深入一线，结合基层党团活动开展座谈宣讲，为官兵明确学习目标，理清学习思路。
我们从抓学习、找问题、研对策等方面做了方法提示，引导官兵充分认清十四五攻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保建设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战检验。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各基层单位积极响应中心部署要求，充分利用政治教育日、党团活动等时间，创新开展多样化学习活动。各单位还广泛开展文职讲堂、微课堂等活动。
某医院医生刘奇在文职讲堂上生动讲述了学习贯彻两会精神对个人成长的激励作用。
去年我们虽然被评为先进科室，但同一流标准相比，科室的业务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作为一名文职人员，既要当好卫生员，又要当好战斗员，下步继续在卫战保障、卫战科研上下苦功夫、真功夫，不断提升专业素质，为军民健康保驾护航。
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围坐在一起，结合岗位实际，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习主席对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做出科学安排部署等话题展开讨论交流。基层干部惠子豪感慨地说，
针对破解基层部队高质量发展的重难点问题，
机关干部通过现地指导分析、解读政策、传授方法等形式，
有效助力了基层加快建设发展的步伐。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不仅可以更好促进两会精神入脑入心， 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捋清工作思路，加快能力生成，工作中找准了方向，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提升了。
学生悟透两会精神，关键在于抓好贯彻落实。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结合学习两会精神，迅速部署14五项目攻坚研讨。他们召集承建企业、监理单位等各方负责人来到施工现场，针对矛盾问题和堵点卡点畅所欲言，极致攻关，并逐一细化责任分工，明确解决实现，确保建设项目如期完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谢新平：
我们定期组织挂钩领导赴现场督查，掌握工程进度质量，排查存在问题，现场办公研究，特别是针对即将到来的台风、暴雨、高热等天气情况，带领机关加强与基层代建、施工等的统筹协调，倒排工期，留足时间余量，确保形成整体合力，推动项目如期圆满完成。
本台消息，4月5号，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正式挂牌运行，用于保障中国和柬埔寨两军开展地区反恐、防灾减灾、人道主义救援、联合训练等行动，双方派驻必要人员共同维持中心正常运转。中心建设和使用是中柬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更好履行国际义务和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
记者孟昭、谢娜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首批预备役人员近日被授予预备役军衔，这标志着他们成为国家国防力量的正式一员。据了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强化军地合力，用好地方优势力量和资源，深度探索新型预备役部队运行机制，预先开展潜力调研，指导各预备役单位综合考虑岗位编制、专业结构、编组地域等，稳步探索完善动员征召、军事训练、教育管理、运行机制，形成预备役人员返岗集结、召集训练方法路径。此外，他们还有针对性地招揽大批社会专业技能人才，实打实地把新型预备役人员队伍配齐建强，为保障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清明时节，各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广大官兵在追思中继承先辈遗志，在缅怀中凝聚奋进力量。空军空降兵某部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官兵在特级英雄黄继光铜像前报告从军感悟，诵读写给英雄的一封信，深切缅怀革命烈士，引导官兵在铭记和传承英雄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海军某部官兵联合驻地公安机关中小学生一起来到太原解放纪念馆，通过向党旗宣誓、向英烈献花、参观纪念场馆等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先辈精神。在江西赣州、萍乡等地，军地联合组织人员擦拭烈士墓碑，邀请参战老兵、烈士后代、军属代表等为烈士墓碑描红，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荣光。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近日组织官兵来到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以缅怀革命先烈、奋进强军征程为主题的清明祭扫活动。武警内蒙古总队鄂尔多斯支队结合新时代官兵特点，开展云祭扫活动，官兵们通过中华英烈网平台在线献花留言致敬。
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某连烈士饶平是亲生母亲饶素贞和老阿妈噶玛措姆21年来共同的牵挂。2004年饶平牺牲后，两位母亲跨越近半个中国的距离，用同样的思念延续着对英雄儿子的守望。请听特约记者李孝奇、马军、李金涛采制的录音特写，两位母亲与一位英雄的守望。
晨雾弥漫的雅鲁藏布江畔，墨脱县背崩乡烈士陵园内松涛阵阵，凉风习习，65岁的门巴族老阿妈噶玛措姆眼含热泪，一边将鲜花和水果整齐摆放在兵儿子饶平的墓前，一边低声细语诉说着心底的思念。
儿子，今天我来看你了啊，我是门巴阿妈，你的阿妈，阿妈给你带了花，你喜欢的，你看一下啊，你天堂里面看一下，给你带了瓶子还有汤。
21年前，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某连官兵在巡逻途中突然遭遇泥石流，饶平为营救战友壮烈牺牲，长眠在了这里。饶平生前经常和战友们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当地群众修房子干农活。门巴族老阿妈噶玛措姆特别喜爱这个爱笑的兵娃娃，就认了饶平为干儿子。因为家乡远在千里之外，饶平也把噶玛措姆当做了自己的另一个妈妈。可是噶玛措姆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爱笑的兵儿子就那样永远倒在了边防线上，连一句告别都没有。
我也没想到这样子突然就没有了。他没有了的时候我就上来了嘛，我上来看他嘛，你看不了呀，我好伤心呀，我一天没吃饭。
21年来，无论刮风下雨，噶玛措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饶平坟头清理杂草，摆上祭品，陪饶平说说话。
你是我的儿子骄傲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我陪你一辈子。
而在2000公里外的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饶平的亲生母亲饶素贞则经常把儿子生前穿的军装和入伍时的大红花拿出来，反复地抚摸着，一遍遍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家中的孙子孙女们没有见过饶平，饶素贞就拿出饶平的照片和奖章给他们介绍，话语中满是骄傲。
这是大伯当兵在部队上牺牲了，知道了吧？
嗯，
我为了救战友遇到泥石流，他救战友他牺牲了，知道了吧？
嗯。
这些年来，一茬又一茬的边防官兵被饶平的事迹所感染，他们把烈士的妈妈当成自己的母亲，逢年过节都会通过电话和视频为这位远方的妈妈送上关心和祝福。
老妈妈身体还好吗？
还可以。
怎么头发这么白了？今年怎么之前看没那么白的呀？
看到视频里的这群兵娃娃，饶妈妈仿佛看到了儿子的影子。
我非常感动，我感谢他们关心我，那么亲切。
西藏墨脱地区自然灾害活动频发，周围被雪山包围，几乎与世隔绝，又被称为雪域孤岛。2017年，饶素贞第一次来到饶平生前所在连队，并在这里见到了儿子的门巴族阿妈噶玛措姆，两位母亲相拥而泣，互相诉说着饶平的故事。噶玛措姆告诉饶妈妈，她和官兵们会在这里守护好饶平烈士的英魂。
我一见他来的时候就跟他说了呀，你放心，你相信我，你那么远的地方来不了了，我来照顾他就行了嘛，我陪他嘛。
山河无恙，英魂永驻，墨脱的云雾记得，汉中的月亮记得，英雄只是化成了边防线上的热土，他的名字永远刻在祖国的山河之间。如今新一代戍边官兵正一遍又一遍走在饶平曾经走过的巡逻路上，接续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爱明报道。当地时间4月4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备战巴勒斯坦领土，特别是加沙地带，以及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发动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一个故意违反已签署协议、侵犯国家主权、杀害更多平民的新阶段。盖特称，以色列在黎巴嫩恢复暗杀政策是对停火协议的破坏，是不可接受的，应受到谴责，其行为有可能使局势升级到失控的程度。
以色列国防军4月4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行动，以加强控制并扩大安全区域。当天，以军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南部的拉法和汉尤尼斯等多地。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以军袭击造成超过30人死亡。以军还表示，在近日对加沙多地的行动及空袭中，打死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传机构官员巴尔达维尔等在内的数名哈马斯重要人物。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4月4号，美国太空军官网发布消息，马斯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联合发射联盟和蓝色起源赢得了美国太空军总额达135亿美元的火箭发射合同，有效期至2029年。 据了解，这三家企业将负责把五角大楼一些最敏感和最复杂的卫星送入太空。其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承担28个任务，揽下59亿美元合同。
总台记者王斌当地时间4月5号了解到，当地军政管理局信息显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居民区4号遭袭事件造成18人死亡，另有61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当天俄军向克里沃罗格市的一家乌军指挥官与西方教官会面的饭店发射了一枚携带高爆弹头的高精度导弹。随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否认俄国防部有关使用高精度武器命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官与西方教官会晤地点的言论。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播出退役军人支教者赵宏志的人物纪实报道上篇。赵宏志，扎根深山16年，以生命践行使命的退役军人支教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特约记者杨柳岗、张卫东，播音胡成成、宋波。
赵宏志，重庆铜梁人，中共党员，1976年出生，1992年入伍到原成都军区某分部，1993年考入原昆明陆军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原第13集团军基层部队任职，1998年退役后安置到成都市的一家银行工作。从2008年起，赵宏志毅然放弃在大城市的舒适生活，投身偏远乡村的教育公益事业，先后辗转云南省泸溪县和甘肃省探昌县支教。从2017年起，他再次来到陇南大山深处的探昌县，在最偏僻的魏子坝小学开展教育改革试验，直至2024年12月病逝后长眠在这片土地，以生命践行了一位退役军人为国分忧、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使命担当。
做情人做
2024年12月26号，赵宏志在他支教的甘肃省探昌县因病去世，第二天就是他的48岁生日。他的离去让人无不痛心和惋惜。在小区临时搭设的灵棚里，许多群众自发前来悼唁。探昌县城关三小校长戚玉芳说，赵宏志长期扎根在条件艰苦的支教一线，忘我工作，身体严重透支，才导致英年早逝。
他的这个去世啊，和他这个工作有关系。他重庆就是发疯式的工作，为了工作耽搁了他的身体。他这个肝癌在他身上发生的时候至少3年时间有了，他没管。假如说他如果把工作不要看得这么重，他腾出一点时间去到医院检查的话，应该没啥问题。等他真的就身体不行的时候，他才到医院去，发现就已经晚期了，耽搁了他治疗的最佳期。
赵宏志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边境自卫还击战的部队领导干部。1992年，赵宏志沿着父辈的足迹，从四川成都参军入伍来到部队，后来考入军校，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基层任职。1998年退役后，安置到成都市的一家银行工作。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他都保持着爱岗敬业、拼搏进取的精神。因为工作出色，多次获得表彰奖励。按理说，退役后工作在省会城市，生活条件也相对优渥，接下来就该娶妻生子，过安稳舒适的日子了。可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他，却在2007年瞒着家人从银行离职，走进支教队伍的行列。在央视拍摄的纪录片《魏子坝的春天》中，他讲述了自己当时的初衷。
我呢，走上了公益这条路，当时想的不是说我要来当个支教老师，而是想去做一些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在这条路上呢，我就越走越有意思，会觉得我可能在 乡村的作用比我在城市里面的作用要大一些，会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中国农村教育。
当时赵宏志从网上了解到云南省泸溪县的一些乡村小学缺少教师，于是他收拾好行囊前往云南，从此开启了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2008年汶川地震后，数十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涌入四川，他们在灾区的奉献让赵宏志深受感动，让他投身支教的信念更加坚定。2009年刚刚加入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赵宏志从云南来到甘肃，在探昌县新化乡老家山教学点当了一名支教老师。时任新化学区教导主任的戚玉芳至今还记得赵宏志当初报道时的情景。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接触志愿者这个词啊，当时来的时候那个路不通啊，加背行李他们走了8个小时，好像他们都没吃饭，然后我就在学校门口这个附近买了20个1块钱的饼子，他们一个拿了一个直接图个啥呢。
在这一批8名志愿者中，赵宏志和同是退役军人的夏小绕、王小勇选择了长期支教，因为都当过兵，共同的经历和理想追求让他们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要求到最偏远的3个教学点，分别担任了教学点上的全科老师。这3个教学点围绕乡中心学校呈3角分布，因此他们自诩为探昌支教3剑客，立志在陇南大山深处打造退役军人支教的铁三角。那段时间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以苦为乐，倾心教书育人，周末就来到乡中心学校，聚集在戚玉芳的办公室里。因为这间屋子有唯一的网线，他们在这里备课、上网，了解山外的各类信息。
全新化学区里面不通那个网络，我是教导主任，我们办公室里面我拉了一根网线，我每星期我放学我走的时候我就把钥匙给他们，他们3个每周基本上就在我的房间里，他们就睡觉、上网，然后就加班做一些材料。
在支教的过程中，赵宏志发现一些孩子由于家庭条件所限，早晨上学时常常不吃早饭，看着孩子们饿着肚子上课，赵宏志心疼不已。于是他与夏小绕、王小勇相约，在各自的教学点上养鸡下蛋，蛋不够就翻山越岭去集市上购买，确保孩子们每天早上都能吃到一个鸡蛋，并为离家远的学生做午饭。戚玉芳说，国家从2012年起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赵宏志他们的做法无疑是这一政策的汤路人。
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推行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也就蛋奶计划还没有开始，他们这3个过来以后，就是当时就给学生早上去煮鸡蛋，这是午餐，他们主动就承担起这些家里面没人管的这些孩子中午吃饭那个问题，他们3个就做饭给孩子们，持续时间很长。
第二年，赵宏志离开老家山教学点，来到柴家庄小学，承担了4年级语文、思想品德和体育、音乐等4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经过他的精心施教，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得到大幅提升，在全县统考中进入同级同类学校的前3名。2011年，已经在陇南大山深处支教3个年头的赵宏志回到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担任秘书长。在担任秘书长期间，为了进一步提升公益支教的质量和水平，他紧密结合在探昌支教的亲身经历和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思考，和基金会的同事多次深入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浙江等省市的乡村一线做调研、搞帮建，在帮助一些学校做好教师培训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乡村教育的发展之路。探昌县教育局原教研室主任陈武成，
他做了秘书长之后，极力支持我们全县的校长培训、教师培训、教研员的培训，而且筹集资金支持我们北师大的基础教育跨市教学推广这个项目，是我们县的那个跨市教学这个项目推广的很顺利的。
据陈武成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不断改善。但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乡村的小学和学生越来越少，有些规模较小的学校由于地理偏远、经济落后，长期处于教育的最末端。2017年底，已经担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主任、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工作小组成员的赵宏志，又回到甘肃探昌的大山深处，来到更为偏远的魏子坝小学。这一次，他不再是单纯的支教，而是要重新回到乡村教育最深度的现场，去探寻落后乡村学校教育的可能性。在2019年中国教育创新二十家论坛年会的发言中，面对众多的专家学者，他这样动情发问：
我们的乡村小学遍布在我们甘肃的大山里面，因为没有家庭教育，还有缺乏老师，所以他们的成绩是很糟糕的。成绩稍微好一点，乡里面去；成绩再好一点，县里面去。他们基本上是属于被放弃的人群。那么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放弃这最后五分之一吗？
魏子坝距离探昌县城有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这个甘南村庄被称为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时至今日，还有村民们在使用原始的木轮牛车劳作。全村1500人，常住人口仅三分之一，并且多为老人和孩子。当时魏子坝小学还有150多个孩子，其中70%是留守儿童。赵宏志来到这里后，打算把魏子坝小学作为样本，趟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一条突破之路。他说，既然闯入了这些孩子的世界，就不能再放弃他们。
其实山里的孩子都懂事，他们只是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魏子坝以后就是希望给这些孩子更多可能性的机会。我可以选择不读大学，但是我一定要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
寒去暑往，冬去春来，转眼间赵宏志就在大山深处的魏子坝小学坚守了整整6年，直到生命的终结。这6年间，他和学校的师生以及魏子坝的乡亲完全融为一体，不仅在学校建起了阳光童趣园，带领师生修食堂、建浴室、改造教师宿舍，还开办农场，让村民和师生一起养鸡种菜。在他的构想中，一所理想的乡村小学不只是育人的场所，也是家庭文化的延伸，更是撬动乡村振兴的一个支点。然而由于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操劳，2024年11月，赵宏志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去医院检查时才发现已是肝癌晚期，仅仅40多天，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戚玉芳，
他去世了以后，我们在病房里面给他换最后一套衣服的时候，我抱起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没有一袋面粉重，就是50斤左右，被病折磨的就只有一半骨头，确实就是为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事业，真的就是鞠躬尽瘁。
就这样，退役军人赵宏志以生命践行使命，带着未竟的事业走了，留下了2岁的女儿，留下了许多未了的心愿。临终之前，赵宏志交代妻子马辽燕，就把他埋在探昌，他还要继续守望着这片土地，守望着这里的乡村和大山里的孩子。
他照顾了所有人，却没有照顾好自己。他觉得他的工作，他的一切心血，心里面牵挂着的都是在探昌，所以他就是想要让他的生命的终点留在探昌的土地，这样呢也算是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和他的心愿。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